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云有约台北地姐陪伴大家。那么当然呢，今天呢我们在这个 FB 的那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就发现有很多人其实对于这个速摊速摊，尤其是在企业，不管是大企业也好，或小企业，或上市上柜公司，大家很敏感的就是我的血汗钱不见了，那到底要得回来吗？其实我们在这个各地检署呢都会跟企业速摊哦来去做结合，那不管是在跟这个调查局啦，或者是在跟我们整个政风啦，都会一起来做一个合作。那么当然呢，还有包含了行政执行署，就是要钱单位。上一次呢是要钱单位来哦，哈，就是来跟这个地检署来合作，怎么样来把钱要回来。那今天呢，就是由我们的地检署呢来跟我们的这个市调处来合作。那么当然这一次呢，我们陪伴大家呢回到了台北地检署，大家对他很熟悉，头发剪短更年轻，看不大出来了。钟小雅主任检察官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雅好。
对，然后呢，大家就说：“哎，奇怪，你变年轻了。”大家也一定有人会赖你了。好，当然更年轻，是整个头发。他说这样子的话，那个洗发精可以更省。讲得好。来，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的法务部调查局台北市调处啊。我们基本上呢，应该是说台北市调查处，不过我们基本上就是简称市调。那么市调处呢，我们现在的都很年轻，然后呢都是非常的俊男美女。我们今天两位呢，一个是江文燕调查官，另外一个是徐乃文调查官，而且呢都主打，我们真的都是主打美女，帅哥是在旁边啦，待会呢就跟大家拍拍手这样子。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了企业速摊，企业速摊还没讲之前呢，今天呢我们台北市调处准备非常好的礼物，对不对？
对，
是不是可以介绍给大家一下？
我们今天准备了我们局联名的帆布包
哦，这个超好背，超好洗，字也不会掉，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在捷运上有人，我们的听众哦，就是 call in 的捡到了，它里面真的有现金，他还送到了警广，然后呢，警广再送到了派出所，然后里面东西都没掉，因为没人敢拿。哎，对对对对，所以我跟你讲，背这个包好啊，是不是很棒？所以哈，大家就记得了。
然后另外还有我们调查局，
好可爱哦，
马克杯。
嗯，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时尚的修容组
哦。
那我们后来又再找
加码，
对，额外再多一个调查局的帆布提袋，所以这总共就是四件组这样。
四件组，然后更厉害的一点，如果说你不知道电话的话，我另外加，我是007007。控控起，控控起，好，所以你看看哦，有做四组哦，让大家可以呢非常的轻松，对不对？然后呢，不要忘记了，在我们的正声 FBO， 我已经发现大家这边一直转传，真的很恐怖。然后呢，待会呢，我们的现在是广播跟直播同步，所以呢，就要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就是刚刚讲的认识企业商速摊跟这个公司，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上市上柜。刚刚我还在跟乃文讲到说，其实他就马上讲说，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单纯，其实这很恐怖，真的可能一辈子的钱就拿不回来了，
对
对吧？
对，因为这个企业速摊公司自由，假设我们今天把我们辛苦赚来的钱投进一家公司，我们是希望公司可以正派的经营，帮我们赚钱嘛。那没想到这个很多公司的经理人，他不是正派经营，他可能会借由一些所谓掏空公司资产的方式，比如说这个假的财报啊，比如说非常规的交易啊，比如说他背信啊，那就慢慢的把这个属于公司的钱，就是投资人你的钱呢，挪到他自己的口袋，或者是他金主的口袋。那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掏空。那掏空了以后，我们投资人的钱要拿回来，要经过很漫长的过程哦，从检调介入调查，到调查完竣之后，到投保中心帮忙你求偿，这个过程很漫长。所以我们今天为了要避免 投资人遇到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怎么样去识别一个好的公司，怎么样的公司是我可以信任他，我可以把我的钱放在这边不怕说我的钱会不见的这个公司。
嗯，不过要请主任这个补充说明，刚才讲到说钱真的拿回来是真的那个时间长时效很长，还是真的一毛都拿不回来？
因为他如果已经想好他要掏空公司，他其实后面的洗钱的流程早就规划好了，
所以根本就不是我们所想的这么简单，说它是临时的，对不对？
对，几乎是要不回来的。
哦，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公司治理什么样是一个好的公司。那不管它是不是上市上柜，甚至有一些公司呢，它也没有上市上柜，它自己先卖自己的，好，就自己有发行，就是很像小股东这样子，也是要特别小心，对吧？
对，
嗯，这个部分是不是？
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认识一个好公司？就像你觉得我们怎么样可以看出这个学生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有几个简单的方式。第一个是说，你要准时交功课啊。
哦、
比如说，这个公司财报季报他准时交，你不能功课每次都最后一刻老师一直催你才交。
嗯，
我这个功课要准时之外呢，我希望这是一个不会说谎的学生。比如说，这个公司的这个财报，他必须要是。正确的资讯是要是透明的资讯，我不能说我公布个资讯给你，我交功课给老师，结果里面都是假的，我请商
组
代写的，对，做假账，像瑶瑶你讲的，那这个假账会有什么影响？就是我这个借由投资人借由财报来认识你，没想到你给我认识的这个脸书 ID 都是假的，那我所获得的资讯就是假的，我就被误导了嘛，
没错，
那这个这样子就不是一家好的公司。再来是说，我们希望这个学生，这个好学生，他有好的工作习惯，比如说他有稳定的获利能力啊，你不能说我这个月赚很多，下个月都没有赚钱。
嗯，
那还有就是说呢，他这个公司是个现金流健全的公司，就是有钱的公司，因为我们管销成本要钱啊，我们公司营运也要钱啊，那我们研发也要钱啊，那我们会希望说这个公司现金流是健全的。那我们可以从这几个面向来看说这家公司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好的公司治理的公司。
可是这个公司哦，其实说公司行号真的很多，大大小小很多，是不是也可以请教主任哦？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样态，对不对？其实都不一样，因为有些人走的可能就是一个这个所谓的短途那种短利的，就是他可能会利用一些，譬如说投顾老师啦啊，或者是有一些是利用一些这个所谓的直销啊，你有没有买？那个是总驾临，不告诉你是谁，好，就类似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我发现我们北京也蛮多哎。
其实因为虽然今天的题目啊、哦、是那个未上
就是
上市上柜
还是有很多，对，
但是很多人是假装他就假冒一个，他其实事实上是未上市公司，未上市公司其实他是不能够发行对外发行股票，他只能自己股东之间的投资，但是他就假装说啊，我今天这个股东啊，他想要让更多的人，我们这个公司前景很好，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这家公司，以后这家公司就会慢慢新贵，然后上柜，然后上市，都会给你画一个很漂亮的远景，对，然后他这时候就开始印股票换钞票啊，就是他就开始卖股票，然后他就说哦，这是60块、70块，那事实上你想想看，其实我们所有的上市公司，其实你真的超过60、70块的公司也不多、哦、
所以你看第一步就是、你要想想看，超过60、70的基本上都要已经有很稳定规模很大了，
最主要就是就像今天讲的，他们这些公司完全没有任何的财报，他都是完全不公开不透明，
那为什么大家还会想要投呢？就是一个字，贪。好，就是第，我觉得他们在洗人的时候，就是我曾经有陪检察官去办，就是因为刚好他有这样的一个属实，然后因为要所谓的这个就是类似像测谎一样，那因为他还有一个就是他会列出很多很多的那种很多很多的样态跟花样啦，他一下说他有什么精神疾病啦，一下什么的，所以这个变很多的鉴定，后来去看了发现一点，就是说他们都有很多小聪明，然后他们都会拐骗一些所谓的那种他会找一些这种外貌还不错的，然后会对，是对对对，正妹，然后不然就是那种西装笔挺，一定要180以上的，然后呢就讲一口我为什么今天可以成功，然后对，然后呢就这样子，很多人就这样，哦，真的好棒，我就交钱了， 我就觉得这一个很不可思议，可是真的发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要特别的提醒哦，尤其是刚刚主任然后再加两位调查官有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除了不要贪之外，就是说你要知道那个股票上市它一定有它一个价嘛，就是它的一个价格嘛，
定值
嘛，对不对？它那个值在。那么当然再来一个就是说，如果您刚才有讲到一个财报不实，财报要看，对不对？
对。
可是有些人会做假账啊，有些人就会做得很漂亮，做得公司大门面大，什么人哦，从上至什么到柜台，哇，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这财报，我们必须要经过会计师签核。
所以你会有一些证件，这里要怎么去确认？
对，就是我们把这个责任呢交给他签合的会计师，会计师基于他的专业，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家上市柜公司财报要提供给您，就是投资大众的时候，下面就会有会计师签合，那会计师会写他专业的意见，比如说哦，这公司这个营运健全啊，未来两年的营收是没有问题的。
嗯，
或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说啊，会计师竟然签了保留意见哦，他说这里有个这个。债权很大，有可能会收不回来，有可能要打呆。那会计师他会表示，或者说我干脆会计师不签了。像最近有一些个有名的前生技股王，
嗯，
我就不说名字，
对，
他就是会计师，他就说，我不签了，因为我觉得你这个财报
有问题，对不对？
我签了，因为会计师他签合他要负责哦。我们证交法给会计师签财报是有赋予他行责的。假设他明明知道是假的，他还是配合公司去签，那他也有行责的问题，而且证交法是重罪哦。那也有会计师说我不签了，所以民众我们可以借由会计师他在财报上的这个意见呢，去参考说我们是不是这个公司是不是财报是不是 OK 的，是不是可以投资的。
对对对，嗯，是。不过主任碰到这些受害人，他自己懂这些吗？你们会跟他解释这些吗？就是当他们来到这边申诉的时候，到这个案龄啊，就是控告这家公司是诈骗啊，这是掏空公司啊。
其实就像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你会计师为什么都没有帮我们查清楚？
就是没有把关第一
关。就说你为什么会看不出这家公司有问题？
会不会他们
同流合污？就是会计师。有一种确实是这样子，对，但是有另外一种，他们就是说，我们依照我们公认的会计标准，我们是抽查，我们并不是每一笔查，对，我不是从头到尾给你翻一片，然后我只要我抽查的符合的我的标准，那我就可以签通过。但是确实有一些真的是跟他们一起，因为他会去找一些小的签证会计师事务所，但是一个如果是一个绩效很好的上市公司的话，他不会找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会计师事务所。
不过像现在来讲哦，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投机的这种公司啊，我们简单讲就是掏空了。他好像也有分类别，对不对？而且像以这样子的话，如果真的被查到的话，负责人是不是他的刑责也很重，或者是说从下到上他刑责会有不一？基本上
那个我们的违反证交法的罪都是重罪，
都是很重。
三项十下，就是今天证交法它规范的是，因为上市柜公司我们面对的是你们所有投资人的法益都要受损害，不是说像我骗你有一个人，那我伤害了你的法益，它不是，它这个罪是很重的哦。所以说，他如果他是负责人哦，总经理、经理人，或者是说会计师好了。就是他们面对的刑责可能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哦。那假设他让这个公司损害的金额到达了1亿元以上，那就是7年以上的罪哦。所以其实这个证交法的罪是很重的，
很重的。
我们课予他很大的这个社会责任。
如果自己本身又是会计师嘞，
那
就更重了，
对不对？
因为你有权，你有那个应尽的责任，你并没有尽，而且还同流合污，对不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这个刚才讲到了哦，不管是主任或哪位他们在讲到了，不过倒是有一个哦，我们都跟大家讲说怎么样去认识一个好的这个可以投资的公司，可是有一些不好的，就是所谓的掏空公司，它有分类别，怎么样去知道？或者是我们要有一种敏感性，我们常常在讲说民众都很容易麻木的，或者是很容易健忘的，可能有一些东西，某些东西吸引他的同时，他就忘记了说他现在呢是一个投资者角色，好，我不是来选男朋友或者选女朋友，或者是因为所以然后来去投资的，就有时候会有一点盲点，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教大家一下？
对，
我们常看到的掏空的类型，我们刚刚有讲了这个财报不实，
对，
比如说我跟我的关系企业去签假的合约，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家航空公司已经倒了哈，他跟他的关系企业的旅行社签假的旅游合约，那这样我看起来我就会有这个，我会有营收啊，和旅行社会付我钱啊，那我就可以把营收记在我的账上。这个财报不实是第一个最常见的，那第二个就是说非常规交易，比如说我去做一些你明明就觉得很不合理，比如说某这个饮料公司，我们小时候很常喝的，他最近也出事了嘛，那他就是说这个公司他明明不需要分装厂，他不需要买土地，他已经有好多土地，但是他的这个公司的负责人还是让公司去买了这个一大片的土地，然后就付钱给了他的关系人的公司，那这种不就是他这个买土地的过程他没有建价，或者说他建价的叫很奇怪，或他在买在一个明明就不能作为工厂，比如说我要盖工厂，可是我买加油站用地哦，
那就怪啦，
很怪，对，这个交易明显不合常规，我们就说他这个是非常规的交易，而且这个交易很明显聪明的人都不会去做啦，笨蛋才会去做，我做了公司就会受损，那你怎么还让公司去做呢，这个就是非常规。那再来就是背信啊，很简单，背信就是说我为了我个人的利益，我把公司的钱掏到我的口袋，比如说我跟你公司做这个资金借贷，然后在财报上记载这个业主的往来，就这样我就把钱简单的就把它掏过来了之类的，那这就是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掏空公司的这个样态。简单来说
，所以哦，简单来讲，你要去投资任何的这个东西的时候，看这三点你就知道这个是有问题的。
对，就是条规范的范围。
不过现在有些新兴行业，譬如说它可能是那种所谓的美容啦，生技啊，保养品啊，这个我想主任自己那边也有碰过嘛，对不对？
对，
那个基本上是不是也要特别提醒民众？我发现那个也很容易骗民众哎。
对，因为现在民众应该都会收到一些简讯。
对啊，
简讯你如果加了之后，他可能就会开始打电话给你，开始跟你推荐这家公司，
说这个多好，
然后他就会说 对，然后他就会说，哎，那我寄一份资料来给你参考，
就像之前卖茶一样。
哎，对对
对
对，
之前茶也是被我刁。
然后你如果真的请他寄来一份哦，其实你可能收集十家公司，十家公司的那个长得是差不多的，一定都是配合一些媒体报道。因为他今天打算要开始炒作他的股票，让人家知道这家公司的时候，他最好取信于民众的就是我有《工商时报》，我有《经济时报》的一篇报道。然后。对，然后你他一定会附其他再附一些哦，我这个有专利，然后我这个有药证，什么时候就要通过了，
而且我还得到什么奖。
对，然后尽量他就再去跟外国人拍照或参展什么等等等等。但是你如果你真的很仔细去看他的报道或者是他提出来的资料，你会发现说好像有些牛头根本不对马嘴，或者是很多只是一个非常空泛到不能空泛的一个他自己的新闻稿吧。对，然后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相信，如果你开始觉得说，哎，我起心动念，
已经有那个
我想
了，对不对？
或者是说，哎，他觉得，哎，我受吸引了，我想要去投资，这个时候他其实不会再去
看后面的事情，
他会去 Google 的时候，他看到的都是对这家公司好的。他不会再去思考发现说这家公司其实以前曾经有负评，或者是他根本我看不到他的财报啊。然后你的财报根本你印给我看的那本册子里面的财报，我根本在你公司的网站上是看
查不到
的。
对
对，然后但是他我们讲一个隧道理论啊，就是当你有这有点像那个检察官，或者警察好了，他想抓这一个，他觉得这件事情是这个犯人做的，然后就变成说他所有的他会朝那个对他不利的证据去收集，然后对他有利的他可能就忽略掉了。就是当你的目标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忽略到其他别的资讯。当你想买这家，你受到这个诱惑，你想买这个公司的时候，你会忽略到其实这家公司是个根本就不公开不透明，完全名不见经传的，只是这个时刻他配合了一些想要来骗你。
曾经有听众问过以前好打好几次，就是说在我们在讲诈骗打诈的时候，他们都说难道媒体没有问题吗？难道媒体没有责任吗？ 好，这点这可能就会问到了。尤其是我们自己调查官来讲，其实我们自己碰到这些事情来讲的话，其实一定会有案源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从媒体这边来的？我说这可能就要请教三位了。哎呀，我这样会不会太过分？哦，不会哈，还好。对对，因为真的已经有很多人就说，我像这个比特币也是，哎，我是看到某某知名报，哎，对不对？那你怎么会说这个是有问题？我也是因为看到知名报我才去买的。
其实我觉得调查官可能，我们大家可能心里都有一点疑惑，说某些记者他真的很非常愿意配合这些小公司去发这些新闻，但是你没有真的证据，因为他是说我就是根据公司给我的资料我做的报道，
所以你也不能去认为说这个是，因为他可能也是奉命行事，他可能就是人家讲的业配，也有可能 对，其中啦，我只是说其中，
对，
我待会被打，
我们要把责任归咎回公司身上。
对，
我们投资的是这家公司嘛，那尤其是他如果是上市柜公司，就像刚刚主任提到，资讯透不透明就会是很重要的。
所以，
对，
你刚刚我们调查官跟主任一直讲到，你要投资可以，可是你真的要一定要看清楚。
对，
然后还有刚刚已经讲到点到那么细了，如果你再听不清楚，真的要打屁股了哦。就是说，因为现在的钱，人家常常在讲为什么人家有钱，因为他就一直一直看很多很多的资讯，然后才去投资，不要去盲目的跟着人家哦，有新的产品哦，新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去做，然后呢当你要他一定会给甜头，我发现真的现在的人很聪明，前面一定有，但是后面是完全这让你吐大笔的，
他先让你上钩，
对，就很像那个钩一上线就哇好赞哦，哇，所以有这个时候就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今天会来去讲这个。不过两位调查官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些是真掏空，还有一些是假交易的部分，假交易也有，对不对？
比如说过水交易啊，还有比如说我今天明明我就可以跟瑶瑶买货了，可是我今天为了要多赚一点钱，我就先请我的好朋友乃文成立了一家公司，那我就先把我的订单给乃文，然后再请乃文去跟你买货，中间就过一手
叫你就是赚五趴。
那乃文这里赚到了，其实就是我赚到的啊，或者是说明明我们透过
他是人头咯，
对，他是我的人头公司，我们过水交易也是假交易，或者是说我们循环交易，我跟你买货，你就把货卖给我之后，我外面再偷偷卖给乃文，再让乃文卖给你，然后你再卖给我，
哇，那中间赚好几手，
看起来就是我们两个在买，
对啊，都一直在我，
其实你的上游是他的上游是我啊，那我的上游是你耶，那所以看起来如果我们不看乃文的话呢，好像我们两个有真的交易，
对啊，
但其实这个货都是同一批，就是我们三个这样一直轮转一直轮转，那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循环交易，也是假交易，这个就是变成说交易是假的，但是钱给你，钱掏出来是真的，就是我们常听到说假交易这样子。
是，而且呢不要忘记，不要忽略了刚刚呢主任检察官有讲到一个重点哦，还有包含了我们的调查官有讲到，这个刑责都是很重哦。
对，
你不要认为说还好吧，我只是人头负责人啊，
这也会
还好吧，我只是总机，还好吧，不要那个，如果说诈骗啊，车手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叫车手，现在很厉害，现在都是金融卡直接帮你转，就像之前的那个新闻一样，所以这些的话，刚两位调查官，然后包含了主任检察官，你会给这个民众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想说，利用年关又要到了，马上又有一笔这个所谓的奖金下来啊，我想要让家里生活好一点，我可能想要可以也多一点的投资，可能这明年会更好，我比喻啦，那以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各一分钟可以让大家比较更清楚，然后也再次的提醒民众？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说知识就是力量，
我觉得要看真的，因为有些人
就是
说不听，
你真的如果没有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的话，你必须要透过一些专家，你不要自己很盲目的就是去
听人家跟着走。我发现有很多人会跟着走，真的就很像那个，就是不知道是他，我常常说你是被黏住了，
对，就像我们说一定要提升那个公司的透明度，就像这个公司是一个小型的，但是你想想看，像苹果它也是一个，它是富可敌国，它已经超过 可能全世界有四分之三的国家都没有他那么有钱。
对，
也就是说他如果这个公司他没有做好一个公司治理，没有做一个公开透明，他影响的是全世界的人。
哎，对耶，
真的很可怕。所以我们的刑责才会那么重，因为你一个如果我们的交易环境是非常的不好的，没有外资会敢进来。
那我这边再补充一下，就是如果民众就觉得有发现类似的企业
状况，
对掏空的情资的话，那我们全台湾就是都有调查线那个处站，然后大家都可以亲自到调查处站检举。那我们这边也有那个我们的检举专线0800007007跟劫匪电话02-2732-8888。所以就是民众如果有发现类似情资，都可以进行检举。那另外就是如果像这种案件，其实一般民众是比较不容易发现的。
对， 对，都是要真的被害然后才投诉无门。
对，但或是就是如果你现在就是公司的内部人，
哎，也可以，对不对？
就是直接的接触到这件事情，那就是你可能因为职务上你不得不做这些事情，那你也可以就是
透过，
对，你就更应该要来检举。然后未来
检举有检举奖金吗？
啊，这个
问的好不好？
这个
我应该是这样哦，
企业诉摊没有，
对，对，
但是你有尽到公民的义务，对，你不要害别人，
对对对。
我觉得你要一颗善良的心啊，
没错，
因为当你都已经发现了，你还继续做，其实你自己就是昧着良心。嗯
嗯，所以我做一个简单的给投资人的建议啦。我们如果年关将近了嘛，我们现在有一笔钱要投资，我们可以慎选三个，就记住三个稳定。第一个，获利要稳定。那第二个说他经营权要稳定哦，不要整天打架。第三个，股价表现要稳定，我们不要买常常会大起大落了啊，或者是股价
投资
对，或者是会被冲来冲去。这个三个稳定，然后一个透明，就是公司要透明。那如果民众还是觉得很难，我不知道怎么样去选好的公司治理的公司，其实金管会有帮大家每年有做这个公司治理评鉴，他有帮大家选出前十名的好宝宝，就是谁是公司治理评鉴里面表现最好的。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做功课，那你可以去参考他的那个排名来决定说你是不是要投资这样的公司。
所以今天呢 You Life 就与您有约台北地检陪伴大家，还有我们的台北市调处。那么也要非常谢谢呢钟小雅主任检察官，以及呢我们市调处两位美女哦，我们的江。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